综合澳洲媒体报道的话，也许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香港政府逐步被自己的警察挟制，几乎变成军政府的这个趋势。
几乎变成了军政府的趋向，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简单一点来说，是因为香港政府没办法面对群众抗争的时候呢，就只能依靠警察镇压，结果呢，警察就用命之中伟大不掉了。我们回溯这个多月呢，林郑月娥政府虽然在6月15号已经宣布暂缓那个条例的修订，可是留下来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包括他始终不肯正式的撤回条例，让市民一直怀疑他别有用心。
他说了，在任之内应该都不会再提逃犯条例。
对，可是呢，大家怀疑的呢是，毕竟撤回才是正式法律的程序哈。如果你不正式撤回的话，那还是有一部分的市民还是一直怀疑他是不是要趁机会卷土重来。这个是一个让市民还是担心的一点。然后包括他在宣布暂缓以前，在6月12号，示威者第一次报了立法会去阻止法案的时候，那警察也许就很可能使用过过度的武力。他在宣布暂缓的第二天呢，结果还是接近200万的人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正式撤回条例，还有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彻查警方来自于政府的运作问题。200万人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
香港大概700万人左右。
对，所以大概是整个城市接近1/3的人口。再减去那些正在外游的，那天必须在岗位上不能离开的人，200万人其实是大部分整个城市活跃的人口，所以你可以想象，那留下来的民怨是非常大的。可是政府呢，却错判以为民怨会慢慢散去，所以就没有回应市民的诉求，演变成越演越烈的社会活动，甚至把整个城市拖进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说民怨非常大，政府不回应，示威者希望用更强烈的方式逼迫政府，包括是武力的冲突，警察只好用更加强大的武力镇压，结果激发更大的民怨。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政府的管制已接近崩溃，林郑月娥她不管到哪里出席活动都有大批的示威者抗议，结果她只好取消大部分外事的工作，一个连自己家都没办法离开的首长就只能依靠警察维持他的政权。
说到警察，其实在香港也有警察工会，
警察工会的权力本来是非常小的，根据警察工会在法律上所赋予的权力，它只能是跟政府有关部门商讨警察工资的这个问题。可是问题来了，我们看到警察工会这次非常活跃，完全超越他法律所赋予的一些权利。
哪些行为呢？
比如说香港警察部分的指挥官还是英国人哈，所以上个月英国国会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公开了某些英国及香港警察的资料，结果呢，这个警察工会好像拥有了外交权力一样，居然去谴责英国国会。然后在那个元朗的袭击以后呢，民间普遍怀疑警察与黑帮勾结，可是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警察被政府停止调查，说明政府是完全不敢去动任何警员。还有呢，为了勉强安抚大众，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排在林郑月娥后面，香港政府第二高的官员曾经试过替警察替公众道歉，这还没有任何要对警察的处分在背后，纯粹是一种政治的姿态。可是呢，警察工会马上公开谴责，隔天政府要马上跟他们会面，然后再公开表达政府支持警察，所以这种种说明警察的权威在无限的扩大。虽然他还没有真正的接管政府，像泰国一样，可是已经很明显的在挟持政府行事，已经有近似于军政府的态势。
这种政府被警方控制的类似局面在香港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吗？
从一个大的图案来讲，这种军事力量反制的情况经常在政权崩溃的时候出现的，让历史上发生很多次。可是呢，在香港让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从这一点来讲，可以说是香港政府的堕落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点。唯一一个接近的时刻，大概是1977年的时候，香港的警廉冲突。也就是说，香港
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 ICAC 的冲突。香港警察过去曾经是非常的贪污腐败的。所以呢，港英政府为了改革警察，所以就在1974年成立了廉政公署，针对警察的问题。那结果让很多的警察被抓，引发了1977年几千个警察上街游行，甚至威胁要罢工，肩负一个警察造反的一个这样情形。当时政府也非常紧张，结果呢，香港的当时的总督曼里浩。那个侯他曾经颁，这就被迫颁下了一个特令，不再追究1977年以前发生的
不追溯了。
对不对苏他才稳定了局势，那个是比较接近现在今天那个时刻的一个历史点。可是呢现在的那个香港情况也有人把当时的情况跟现在类比，比如说前政务市长陈方安生就曾经主张政府也颁布类似的特令，同时宣布不再追究警察跟示威者的犯法行为，然后呢成立一个动议调查委员会清查事情的始末，在改革政府体制。可是呢雷震英似乎没有要采纳这个建议，当然他也没有任何想要缓和局面的动作，那结果只能是民怨散不去，示威又持续，警察跟民间的冲突呢就越来越厉害了。
如果这个局面一直持续下去，你觉得北京最后会不会接管香港呢？
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外向型的经济体，非常需要外界对于香港政府的信心来维持它的经济活动，就等于说要把军队出动的门槛提高，尤其是今天中国其实超过60%的外国投资其实还是通过香港进来的，这背后说明的是在国际社会还是比较相信香港的制度法律，希望以香港为基地再往内地投资，更加不用说是很多中共领导人的家人的房产其实都在香港，如果香港有所震撼，外国的资本撤走其实会直接深刻的伤害中国的经济，对于处于贸易战而且经济不断下滑的中国来说，这一点呢是万万不可。还有另外一点呢，我们还要关于台湾问题，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北京已经把拿下台湾放在疫情当中，所以今年年初呢习近平的文告特别是提到台湾，当中也有不少的分析认为说呢习近平之所以不惜要延长国家主席的任期，就是希望在自己的任内拿下台湾，完成中共统一两岸。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出动了解放军镇压香港的活动，对台湾方面会是多大的冲击，台湾就会深深的陷入对大陆的恐惧当中。而且从中国整体的局面来看，香港这种情不容乱局也许还没有让中央觉得问题有多严重，非要出动军队不可，这个城市的政治动荡对于中央领导未必有很强烈的感受，也就是说当林郑月娥在漩涡当中坐立难安的时候，也许习近平从整个中国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问题当中，香港的示威还可能没有让北京觉得有这么直接的威胁，也就解释了上周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的记者会当中
阳光
对温和的态度。
你觉得这个态度很温和是吧？
对对，这比起香港本地的推测当中，其实他的那个态度是相当温和的，那当中没有把香港的示威者说成是颜色革命，也没有提到港独行为，只是说谴责示威的暴力，所以这个其实国际媒体所预期的那个态度其实是相当的温和。
香港已经陷入了一个困局可以说，那您从个人的观点给我们分析下这个局势会进一步怎么样来发展呢？
这种很难这样的预测，尤其是在历史来看，激烈冲突中往往会爆发出意外偶然的事情，主导了整个局面
是吧？
对，我只能够说目前为止冲突示威会不断的持续，而且不同的罢工罢课的活动也在酝酿当中，我们只能持续的观察。最后我反而想暂时放下一个学者的分析，纯粹以一个香港市民的这身份许一个卑微的愿望，就是希望雷震月娥可以尽快出来面对公众，不要再躲在警察的背后，让市民之间互相折磨。